来138，应该是138页哈。好，138页呢，他这边讲到的畜生去哈，他说啊，他说如果鬼夜寂静，就是刚才呢在恶鬼道的这个鬼道的夜他已经结束了哈，结束之后呢情与想哈，所以又是依据前面的这两个力量，好，情或者是想，这往上或往下的力量呢，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缘复人愿对相执哈。所以意思就是呢，来到了好，转身到这个世间。那我们不太认识鬼哈，但是我们一定认识畜生哈，在我们这个空间，至少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好，那这个动物呢，它为什么来呢？它其实不是来报仇的，就是来报恩的哈、哦。所以呢，叫做缘复人，就是原来啊、哦、你欠的，或者是原来的债主啊、哦，你就怨对相执，身为畜生，仇其宿债。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个畜生道哈、哦，就是这个动物界，它都是什么弱肉强食，它有一个食物链的关系。好，那这个食物链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是彼此之间有这个宿债的关系哈、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十类啊，它又是依据前面的这十种习气来的。所以前面的怪鬼是贪喜啊，贪喜物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什么吃消猛禽之类的啊。那这个是吃消啊，消类。再来旧类啊，什么旧类？就是风拔之鬼，就是前面的淫习的所产生的这个啊，这个风流鬼啊。他如果这个鬼道的业受尽了，他就来到了这个世间，变成一种旧真啊。那这个旧真是什么？旧就是一种过失，意思就是一种什么过失的征兆，就是灾难要来之前的征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灾难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奇怪的啊，这种猛兽或者是这种猛禽，它会出现啊。那代表着这个乱世啊，或者是这个有灾难来临的一个征兆。所以呢，这种叫做异类啊，异类。好，那狐狸呢，就是畜魅之鬼哈、啊，它就会变成一种啊，这个狐类啊，狐类。那再来呢，虫蛊之鬼就是。蛊毒啊，就是以前是非常狠的哈、啊，那或者是呢嗔心很重的这样子的鬼呢，他就会来到这个世间变成好、啊、毒类哈、啊，就是毒蝎子、毒蛇哈、啊，或者是这个毒物哈、啊，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毒类。好，那衰力之鬼哈、啊，这个是因为恨嘛。他在恨了之后呢，他就一直怀恨不舍，变成厉鬼。那鬼道。的业尽的，他来到了这个世间呢，好，但是他还是有畜生的这个恶业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会变成蛔虫类哈、哦。所以呢，我们肚子里面的蛔虫是因为怨恨哦，怨恨太久了会变成人家肚子的蛔虫哦，所以呢是蛔类的哈、哦。但是受气之鬼就变成食类食物啊、就牛羊鸡猪哈、哦，被我们食的哈。哦，所以有的人说啊，你看呢、啊？你看，身为羊啊、牛啊，你就是生来就是准备要给人吃的。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有这种观念，其实也是他们的业报哈、哦。所以呢，他就会身为啊、哦、被取食的对象哈、哦，叫做食类。那还有一种呢，他就是长得很可爱，他有很非常保暖的。它的外皮，结果呢，它就变成啊，它有这样子的叶，就会被抓来当成衣服哈、啊。所以我们上次有看过哈、啊，这个貂皮大衣或者是这个狐狸哈、啊，它有时候呢就会哦、啊、蒙受这种冤仇哦、啊，就是这种恶报啊，会被抓来哈、啊，再当衣服穿哈、啊。合金之鬼呢，合消暴尽，那这个呢会升为硬类。所谓硬类就是。春夏秋冬，它会应时节而迁移，好像候鸟就是应类哈，好，它会迁移啊，春天到哪里去，夏天到哪里去，冬天、秋天它会迁徙，这种叫应类。那另外第九种叫做修真哈，那所谓修真就相对于旧真，旧真是灾难要来的时候呢，它会有出现。那修真呢，指吉祥物哈，那譬如说麒麟。啊，这种盛世太平盛世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种征兆哈、啊。那这种是属于好、啊、修真哈、啊、这一类的。好，再来呢，还寻类。什么叫寻类？就是呢， 宠物哈，所以我们有的人啊，就是会啊养这个宠物啊。现在的人对于宠物哈，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好哈。那宠物穿的衣服、宠物吃的东西哈，都比我们人还要高级哈。那宠物看医生呢，哦，这个花的钱呢又没有健保，所以就很贵哈。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欠宠物的债哈。所以呢，这个是来享受的，来报恩的，也是来怎样来跟我们啊这个结的缘，他就会成为这个鲟类。好，所以这十类呢也是因为啊有不同的习性，所以它就会来到这个世间呢，到了畜生道，它也会有不同的类型。好，那下面呢这个结论，阿难士等皆以业火干枯酬其宿债，好，旁为畜生呢、哦、所以呢它其实也是一种业报来偿还的。那有的人说呢、啊、有的人说哎呀那这太好了，这些畜生、哦、就是生来就是来、啊、这个被我们报仇用的，或者是呢就是来还债的，所以呢我们吃他们是理所当然、啊、或者是用他们是理所当然。如果你有这种心念呢，我们就要看下一段、啊、139页。虽然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天经地义，他们就是来还债的哈，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欠我们多少？好，139页这边就讲，从事畜生酬偿先债。假设真的他欠我们哈，不管是钱债、命债或者情债哈，好，那这个还的人呢，如果不小心啊，还过头哈，叫做若比酬者，酬就是还哈，分月所酬就是还过头，超过了，此等众生会怎样？他就会讨回来哦。他怎么讨回来？好，譬如说，我们说，哎，这个牛啊，啊，他是以前帮我们耕田的，那他欠我们十年的劳力，欠我们十年劳力，那结果呢，这个主人呢，不但是没有，不只是啊，用他十年，还在这十年内呢，无所不用其极的，白天做工，晚上还要继续做工，所以呢，日夜不停的操劳，所以呢，诶，可能他应该要还十年的劳力，结果他做了三十年的工，这样是不是已经超过他的劳动力？所以多出来二十年怎么办？好，那多出来二十年他被虐待死了，或者是他怀着这种恨意，我一定回来报仇。好，等到他人啊、这个人活得比牛还要久嘛齁，这个牛寿命尽了，他就投胎转世变成这一家主人的孩子，或者是他的下一代富二代就来怎样报仇，变成败家子齁。所以把你这个二十年剥削的这些财产花光，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谁来投胎，就是你过去剥夺劳力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他说，哎，此等众生还复为人，回来反争其胜，回来报仇了。好，那如彼有利兼有福德，则于人中不舍人身，酬还彼利。这个彼是谁？如彼有利兼有福德，哈，这个指的是，哦，这个他要还债的这个对象，这个债主如果还有一点点福报，那他就在人中被人家倒债，或者是呢变成沦落，变成人家的奴婢，或者是呢我所做的这些产业呢都被第二代败光啊，就是不舍人身酬还比例，我就还啊，在人中还。如果我们的福报用尽的，我们就变成，好，他变成你的主人，我们变成什么畜生，就换我变成牛去把它做回来，做牛做马啊，长比鱼直。所以呢，这边呢就是讲说这个债务跟债权的关系哈。我们以为这么简单，那你欠我的，好，那我现在只是把我要的要回来，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到底要，我们要多少才会停嘛。好，通常我们会觉得人家欠我们的很多，我们要会要不停。那我们欠人家的，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太够了，是不是？好，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被伤害，被害者哈，会永远记得你伤害我的那件事情。可是加害人呢，他会觉得那没什么。好，所以这是两者之间他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叫做公平，怎么样才叫做还完哈。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听到家长呢，他被孩子虐待之后，他就会抱怨一句说，我到底是欠你多少哈，我到底欠你多少，欠你很难算哦，很难算。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诶，如果是这样子，彼此叫做冤冤相报。 你欠我，我一定要讨回来。他不小心又讨过多，然后又再下一次的债务债权的关系啊、哦。所以以前呢，有一个出家师父啊、哦，这个出家师父他很有福报，他是一个寺庙的住持，那他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哈、哦，所以连当地的县长都会来拜拜哈、哦，所以哪里都不去就去这个寺庙。那当然呢，有一天这个县太爷呢，他来到这寺庙，当然所有的僧众都要好、哦、非常慎重的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呢，县太爷呢也很虔诚，来到这个寺庙呢也是很诚心。这个寺庙住持就去接待这个县太爷，到了山门口一路带进来。哇，那这个县太爷是很高兴，然后说太好了，这住持好重视我，觉得来这拜这个庙齁一定是很棒的齁。所以呢一路呢就走到里面去要上香。结果呢上香的时候就找不到香。为什么？因为那个香灯师啊不在位置上。那这管香的不在呢，在这个柱子也不知道香在哪里。所以正当大家在那边找香很尴尬的时候，哇，这个香灯师傅啊就噗噗噗噗噗从后面跑出来，原来他迟到齁，睡过头。那这个香灯师呢就跑出来啊，对不起对不起，诶，他很忏悔啊。可是问题是这个县太爷就不高兴，看到这个香灯师跑过来，他不知道哪里来的齁，一把火，整个怒火中烧就烧起来。他说，你什么意思？你们师傅都跑到山门口来接我到这里，你竟然敢给我迟到，来人啊，打他30大板。也不需要那么生气嘛。可是因为县太爷已经下令了，所以大家只好傻在那边，就看着人家把好、哦、这个香灯师好、哦、只是迟到而已就被打了30大板。哦，这是香灯师坑也不敢坑，这个柱子坑也不敢坑。好，那县太爷满腹怒火的回去的，就没有兴致再拜佛了。可是他回去他就醒过来了，他说奇怪啊、哦、我今天是要去拜拜的，那个心情那么好，那么虔诚，寺庙那么庄严，大家那么高兴啊，我怎么突然到底哪一根筋不对？我怎么去把人家一个师父，人家也没有怎么样，只是迟到，去给人家打30大板？就越想越不对，说哎呀，这个可怎么办？我怎么去拜拜，变成去打师父？好、哦，这个怎么很忏悔？所以呢，他隔天就赶快派人哈、哦、写了一封信去道歉。他说呢，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决定好、哦、请这一位香灯师父到我府上哈、哦，到我家。我来供养他3年，请他来住3年。好，然后这个住持法师呢就把这个香灯师齁拿着这一封信，就把香灯师找来说，你们这个县太爷啊说他要把你请去他家住3年，你要不要去？他说谁敢去啊，我这个屁股的伤还没好，我现在怎么去？我才刚刚齁、哦、就是他昨天才看到我整个火都在不知道哪里烧，那我这时候去他家，我不是准备给他打死吗？好、哦，这个住持说没关系，你去。好、哦，他说师父，你怎么可以好、哦、这个什么降服在好、哦、这个威权之下呢？好、哦，你要牺牲我这个小徒弟吗？好、哦，这个师父就说不会，没事的。好、哦，你们呐、啊、有很深的因缘，所以你去没有事。好、哦，他说不行不行，你如果没有跟我讲清楚，我才不敢去嘞哈。好、哦哦，开玩笑，我昨天那个30大板是真的哎、哦。好，那这个师父呢，到最后呢，就告诉他说，你们有很特别的因缘，那我告诉你好了，你讲完了、哦，你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县太爷哈、哦，他不是这一生才认识你，上一辈子呢，也因为你的关系，他才有这个福报转为县太爷。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在过去生他是一只流浪狗，流浪狗孤苦无依啊，四处这样流浪啊，有一餐没一餐的。有一天呢，就给他碰到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呢是行脚僧，那个就是你啦。好、哦，你在行脚啊，就想说哇，看到这个流浪狗好可怜哦，跟我一样哦，我虽然是在行脚在参访，可是也跟你一样哦，就是有一餐没一餐哦，所以同是天涯沦落人呢、啊，这个师父呢就照顾这个流浪狗，说好来，你跟我一程吧，也算是有缘。好，那他就把他的饼啊，他正在要吃午餐的时候，把这个饼给他拿出来，拨一半给这个流浪狗，说你一半我一半哈，我们一起共同享用。好，那这狗呢，哇，就很感恩，所以从此就对出家人有一个好印象， 这一生来当县太爷，他看到出家人，他就会这过去的种子就出来了，就是啊，这师父是对我好的，所以以这样子的善根呢，好，对出家人就有一种恭敬心，他就变成他这一生哦喜欢拜佛的一个因。好，问题是这个狗太饿了哈，三两下就把这个半个饼吃掉了，吃掉了，他没有饼了，可是肚子还饿，他就看到那个师父手上还有什么？还有饼，对不对？还有半个，而且呢，师父还在供养，还没吃，所以呢，这个狗呢就这样就在这边看着那个鲫鱼那一只那个半个饼。那师父说够了我已经给你半个饼了，这半个是我的如果我没有吃我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很难修行，所以呢，你一半我一半已经够了。问题是狗听得懂吗？我们这狗就是在情绪中嘛他就觉得我就是要吃，所以他就开始在旁边呢绕来绕去，咬来咬去，翻来翻去，闹情绪，就一直要这个师父给他。那师父被他烦不胜烦说你够了没啊那就骂这个狗，这狗就不会听嘛他只是会一直想要吃，所以最后师父忍无可忍，就踢了他一脚就把他从他的肚子给他踢下去，然后呢这个狗就就哀哀叫就跑掉了。从此以后他就记得这一脚，所以这一生他就来报仇了。好，所以呢怎样一脚三十板，为什么他看到你就一肚子火？因为你过去的这一脚他记得牢牢的，这一生来报仇。这个陷害爷他是来报仇的吗？他不是，他其实要来报恩的，可是因为你过去给他的那一脚，所以他来把你用三十板给要回去。半饼共三年，但是因为你对过去对他有恩，这个半个饼呢就足以让他供养你三年。你却我告诉你，保证你去三年他觉得对你很好，他是来报恩的，所以不要怕我们想想看这还得了一脚就有三十板的果报，半饼就有三年的果报，所以我们知道一报还一报，其实在这个过程它是会变质的。我们的怨恨可能人家只能骂一句，但是因为我们的恨我们会把它扩大，扩大之后等到要报它已经变成不能够收拾。好，那恩德也是我们什么滴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所以呢其实所谓的因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种子，但是到果的时候它是会变成量变质变，它会有变化。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你天生就是欠我的，这种观念是要不得。好，即使他来报恩，我们也不能像讨债一样就予取予求，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超过。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呢就是反正你是要来报仇的或者是你要来报恩的，我们就用仇恨的关系或者是这种恩德的关系来相对待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去判断到底要适可而止还是要怎么样继续下一步所以呢我们会遇到了这些冤仇，我们其实最好的方式叫做解冤释结。大家一笑泯恩仇，那大家一起在道业上就会把这种债权跟债务的关系变成一种感恩，变成一种彼此之间的助缘，然后一起大家一起成长，福慧增长，福慧具足了之后，好，所以所有过去的恩恩怨怨其实它都可以得以转化。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139页这里讲到说你要反增其胜，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回报，要怎么来回报所以呢在这边就讲第二段阿难当知，若用钱物或意气力长足至停所以如果你已经还完了，自然而然这个因缘就断了。所以有些人说对啊师父，我明明知道不要执着，不要在意，可是我就是放不下，我就是不得不在意他，我就是会被他牵引。为什么？因为当我被他牵引，被这个人，被这件事，被这个物困扰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业力还在。什么时候会消？真正放下的时候叫做消，是长足至停。那我们要增加业力相残的因缘，还是要减少还是要提前结束？ 那这个就是要看我们的用功哈。所以呢，其实在这边，如是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今为成劫相食相诛。所以有的是欠命债的，有的是欠钱债的，有的是欠情债的，有的是欠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一个债务债权的关系，它就会怎样互相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所以这叫轮回哈。你今天欠我一斤，我明天还你就是还你半两齁，所以其实我们以为齁这样子是可以平衡，其实都没有办法平衡，无有休息。因为被欠的人心里面永远觉得他还不够，欠人的永远觉得我为什么要还，所以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样的心态，因为这样的习气，所以呢彼此之间呢就很难去算清楚。好，叫做勾勾底哈。那无有休息的时候怎么办？除非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有三昧，奢摩他，证到了禅定，你可以跳脱出这样的因缘，你可以不受到这个业力的牵引，或者是佛出世，好，所以有佛法，我们就有可能去改变这种因缘。为什么？因为佛陀会叫我们踩刹车。在哪里踩刹车？在习气上踩刹车，在觉性上让它能够改变我们的这种恶习恶业相循环哈。所以我们读到楞严经，我们会知道我们要转变这个因，而不是顺着这个习哈。那顺着习会怎么样？好，下面呢就讲，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或者是没有修行，没有修禅定呢，那我们会顺着这个习气继续在相生相杀，所以会衍生出下面这十类。那这十类就是到人道，它是因为前面从畜生道来报仇的，所以这十类呢都是属于社会比较底层、比较差的、比较黑暗面的这十类。这十类啊就是这个特殊的族群啊。那哪些特殊族群？有的人天生他就奇怪，特别难教，冥顽不灵。好，所以不要为他的习气而烦恼。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吃消这一类来投胎的，畜生到来的，习气很难改。好，那不是不能改，需要有正确的方法，需要有耐心。好，所以有的人可能讲一次他就会听，有的人讲一百次他也不会听，叫做冥顽不灵。好，所以这是吃消来的哦。那第二种叫做异类，这种异类呢就是非常特殊啊，什么人道里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啊，或者是呢同样是人，他又具有男众的性征，又具有女众的性征，所以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啊，这叫异类啊。所以先天就有残疾，先天就有怪异的啊，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是属于异类的。再来庸类呢，就是很平庸，好，很庸庸碌碌，好，所以每天呢就是这个不知道，没有办法判断，没有正确的一个智慧去判断哈，所以呢这个属于庸类。再来狠类，好，所以有人天生就是很狠哈，三岁就知道要杀父母哈，那这种叫做狠类哈，是毒蛇猛兽哈来投胎的哈。再来蛔虫哈，蛔虫类来投胎哦，好，就会非常的懦弱卑微哈。那这个卑微呢，它就是奇怪，它就没有办法了，有一个哈这个自信心，或者是它始终呢就是趋于好在人之下，很卑微哈，所以这是蛔虫来的。好，那在柔类，这个柔不是指温柔哈，它是没有主见，好，就是懦弱，人家任人摆布哈，这个叫食类哈，就是食物来投胎的哈。那再来劳累就劳碌哈，所以有的人是劳碌而有成，好，那很多人是劳碌而无成哈，所以每天就是劳劳碌碌的，好，那过于劳动，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好这个真正的一个方向，只是每天是瞎忙哈。好，那再来文类。小有文采，但是呢他写出来的文章好是属于不入流的哈，色情文字啊，好，或者是这些哈这个流言蜚语啊，好，所以这些不能够登大雅之堂的文哈，那这属于文类的哈。那再来名类哈，所以虽然有一点小聪明，他可能都是在帮人家排解纠纷 好，那那种排解纠纷呢，虽然好像会排解纠纷，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好这种好，所以譬如说黑社会的老大啊，他人家还要问他一下，好，那但是他不是真正的能够经世制裁，好，就是不是这种大气的人哈，那这是属于名类。再来达类就是人情通达，人际关系很好，而小有自己的势力哈，但是这些都不是非常好的啊。这十类，因为他们从畜生的习气带来，所以这个习气没有改的时候，还是属于比较差的这个类型。那人不是只有这十类哦，不是说哦，我今天看完了，每天都拿着这课本说，嗯，你大概是毒蛇来投胎的哈，这不是哈，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先天的气质，有的人先天就是善良，你可能是天人来的。好，这有的人就乐善好施，好，人见欢喜。那有的人，哎，他就是天生呢就很有聪明才智，好，就有的就是很大气。那这是什么？这是前世呢从善道来的，所以从恶道来的呢，你就会特别觉得他是非常特殊的族群。那从天上来的呢，你也会感觉到他有一种特别的可爱啊，特别的一种善类。那有的人呢，就是诶，大概就是我们人大概都是从前世可能差不多都是人哈，所以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所以十善十恶到底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一半一半哈。所以呢，在这边提到的这十类哈，都是比较啊，从恶道刚刚出来，所以带着过去的习气。那这些习气呢，是来做什么？来报仇的，好，或者是呢，来还债的。好，所以呢，是你是来报仇的还是来还债的，最好这两个都不要。好，即使我是要来报仇，我们要赶快转弯变成一种感恩。好，那如果有人是要来还我们的债的，我们不但不要跟他予取予求，而且反而还要转为一种度化。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念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菩萨的一个好善业的循环，而不是在这个习气上身边因果相循环哈。所以呢，在这边讲到的十种习气啊，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呢、哦，多多少少都有这一些习性，还好这个习气没有严重到让我们去到恶道去哈。如果这个习性呢，在刚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知道觉察觉照，就知道开始转化，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个六道轮回的这种现象。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简单介绍的这种十习因受六交报，那当然后面还有天人的部分啊，但是我们的重点就是这个十种习气，它到各道去呢，它就会有不同的类型。那给我们看到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呢，人有千百种，有时候呢，遇到这种很特殊习气的人，我们在心里面知道，好，但是也不要太计较。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过去他都有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知道了，诶，有因缘遇到，好，可能是善缘，可能是恶缘，但是我们就用佛法的智慧，好，勤多想少往下走，勤少想多往上升。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一个正确的智慧，正确的一个思想跟观念，那自然而然就会超越我们原来的习性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啊，也希望大家啊，就是诶，看了这一段其实还蛮有趣的哈，说哎呀还可以分析各种不同的类别啊。那当然就是这个不是只有这十类啊，就是只是粗分为这十种，那还要细分的话，就是永远是分不完。好，所以佛陀大概是讲一个重点，让我们知道习气之可怕哈。他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没有转弯，那他到最后是不可收拾。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诶看了这个习性，有两种习性在拉着我们，那我们就要长养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一方面的力量。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哈，大家在这个十习因受六交报回去自己再看一下。好，那我们下礼拜呢就来进行最后一堂课，就是五十因魔的部分。